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十月份开始，晨曦讲座和世界华服中心合作，每个礼拜四推出了华服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播客。世界华服中心的意向是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因此在使命门徒播客，您可以听到总干事董家华牧师访问了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领袖，分享了他们的事工和发展。在使命门徒播客中也不时有前瞻性的话题探讨，涉及了科技、创新、先知性的分享等等。今天的使命门徒要接续上一回访谈陈信生牧师，以他独有的角度和生命经历来谈华人群体的合作与沟通、创新与失败和说故事的文化。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观看上帝普世作为，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在这里你会听到全球华人基督徒领袖的分享，
我们会用对话的方式探讨当代各种议题和挑战，
激荡想法，并共同前瞻未来。
让我们一同展开这旅程吧。
今天我们请到同时身为创业者、天使投资人跟牧师的 Phil Chen。 那 Phil Chen 的头衔很多，但是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他2007年进入 HTC 担任产品经理，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款的 Android 手机，也就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在用 Apple 手机，你用的 Android Phone 的全世界第一款就是 Phil Chen 是产品经理的时候推出的，并且后来在 HTC 里面催生出虚拟实境的子品牌 Vive V-I-V-E。而他近年也加入 Horizons Ventures 投资创新产业，也担任 Presence Capital 的经营合伙人。但是除了在这些业界常听到的头衔之外，他其实也有很少人知道的一面，就是他曾经是我 Fuller 神学院的学长，神学院毕业之后在美国的韩国教会担任宣教牧师，他如今也牧养一个家教会。
我有很多想问的，那我可能一个一个来。就是第一个，华人不是最强调群体的概念的，美国我们一般想到国外西方才是比较个人主义的，可是怎么在团队合作上反而强调个人主义的欧美似乎比强调群体的华人更懂得团队合作？
因为就是 it's about how you talk。 因为当你自己的 idea 很强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发表你自己的 idea。
OK，
那当你可能就考虑到他会想什么，他会想什么，哎，好了，干脆就不要讲了。
OK，
you know， 因为他一定会这样子想，哎，他一定会这样子想啊，那还是不要讲好了。
其实这个跟华人教会很像嘛，对不对？就是教会开会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多想法，
是。
可是主事的人，他一旦已经很清楚的表达我就是要这样做的时候，大家就摸摸鼻子，基本上就是成全。那讲好听点就是服从、顺服、成全，但是。可能等到他失败之后我们才会说我其实当时早就看出来了。
对，
那你自己这样在新创那么久，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文化里
没有，这有一个文化就是 frank speech。
Okay，
其实我前天才在跟一个 actually user journalist 记者讲，我说我2010年去北京的时候，对不对？我看到那边的创业环境，他的创业环境，老板跟员工是非常的 flat， 非常的平等。那我觉得跟他们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他把整个这个儒家的这个 hierarchy 给就撕裂了。可是这个文化很适合做新创， 对，因为没有长辈阶级，没有说哎学长学弟，就是 we're equal and we're here to figure out this problem， 对不对？所以你到那个时候，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可是101112那时候中国那些新创开始长大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讲话，哎，可能台湾人香港人会觉得哎他们讲话好粗哦，很乡巴佬，很太直接了，对不对？可是做新创你就是要需要这么诚实，就是需要这么乡巴佬跟直接。那可能有一些，我觉得我看到很多台香港人也是啦，就是哎觉得哎在城市里面，然后可能读了一点书，就会就那时候会看不起他们做事的方法。可是他们很适合新创，哎，他们现在当然科技这边也做得非常的好。
是，
所以我觉得文化上就是讲话的这种诚实度，我觉得你要每一个人就自己观察，你在哪一个情景，什么时候，不管在学校、在家里、在公司、在教会。你在哪里可以真的很诚实的讲话，大家自己心里有数。
是呀，这讲到讲话，另外一个我想接着问，就是我之前有听到你的一些访谈，谈到 HTC 的兴衰，当然不见得说它会一直衰下去，它可能还会再有 second curve 起来，但是在第一个这个curve up and down 的时候，你提到说 HTC 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是它融入了矽谷跟西雅图的这种科技 design 设计的文化，所以 HTC 设计出来的手机其实设计感各方面都是一流的，但是缺少一种好莱坞式的说故事的文化。包括你提到说 HTC 当时是并购吗，还是买入 Beat 的这个潮牌的耳机的音响的牌并购吗？那就是希望能够融入这个好莱坞式的说故事的文化，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成呢？就是你也看到这样的趋势，可是后来为什么没有办法成功的让
我这那一天也跟这一位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记者在聊这个，他说很多人就说哎，台湾就是做代工做得非常好，然后没有办法做品牌，可是他说那为什么中国就可以，对不对？然后是为什么三星可以，可是然后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宏达没有这一点没有成功？那我觉得今天呢，因为我们以好莱坞为标准，好莱坞现在就是电影的标准，对不对？ Netflix 也是电影的标准。有哪一个华不要说华人，亚洲的这个文化有可以讲一个故事是全世界都会去看的这个民族？其实是可能有一些韩国的有做出来，可是中国、日本其他国家也其实没有。然后你要说 OK， 这些大品牌啊，阿里巴巴、腾讯，然后百度做得很成功的这些品牌呢，他们在或是华为，对不对？他们也是请国外的 agency，
是，
所以最后是白人来讲华人的故事，
是，
对不对？
是，
然后他们有办法讲我们的故事，
是，
可是却我们没有办法讲我们自己的故事，
是，
对不对？其实今天还没我想要挑战 anybody 说，哎，有什么例子是公司或是电影都可以，就是华人都是华人或者都是亚洲人讲亚洲人的故事，然后全世界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故事，我觉得没有啊，对不对？现在可能在最接近的就是哎，可能一些韩国的一些 pop stars， 可是韩国的电影呢也没有啊，对不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要讲到这种 universal 的这种 story， 或是讲到这种品牌的这些故事，我觉得 again 好莱坞是标准的话，我觉得亚洲没有一个国家有做到。
你觉得怎么样才能讲好一个故事？
我如果会讲的话，那我就不会在这里了，对不对？对啊，我觉得 yeah I don't know， 我只知道说哎，一个好莱坞的故事就是它能够卖到全球，我觉得是有它的原因。
是，因为我自己在想说，今天教会不论是在宣教还是地方教会的建造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最棒的故事，而且是真实的故事，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战胜权势的故事。但是这样那么好的一个故事，很多时候被我们讲得很无聊，然后以至于年轻人可能像我在美国牧会的最后几年，最后两年在牧养英文堂 Second Gen， 那 有一些年轻人他离开教会的时候，他是跟我讲说 Pastor David， 我不是不相信基督信仰那一套，只是我留在教会服事花那么多时间，我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是如果我去 Google， 我去 Apple， 我有机会改变这个世界，去塑造这个世界未来20年30年的样子。那我自己心中其实是觉得非常的 sad， 就是说我们其实有最好的故事，最真实的故事，可是好像 the way we tell the story 却没有办法去开启人们的想象力，也没有办法开启人们、的这种热情想要投入 do something。 那所以 我觉得的确是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重拾讲故事的艺术。
我觉得那个因为很多好莱坞这些会讲故事的导演到他们也是犹太人嘛、嗯嗯、我觉得我们失去了很多这种、original storytelling 犹太人的这种说故事这种方法、嗯、而且他们、他们到今天每一个礼拜的这个 Sabbath 都是就是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嗯、这个 remembrance 就是 tell the story、嗯、right、
嗯、
所以 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们这个 practice 就变成我觉得台湾啦把这个故事就变成像变成一个教科书了、嗯嗯、对不对、嗯、我觉得台湾其实当然这也是好就是学术方面然后教育方面都非常的高
是
可是就变成说哎、我们也把这个故事变成一个、嗯、一个教科书这种、嗯、然后大家做笔记然后很有系统的去、嗯、you know
你是让我想到我第一次在、按牧之后领带领教会守圣餐，我很紧张，我一直在想我之前的牧师是怎么带领大家守圣餐的，几乎是一字不漏的要按照他的方式讲，那讲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很 boring。 那我也想到我从小在教会守圣餐，其实我不会特别的感动，我很多时候觉得那只是一道程序我要走过去。可是有一次我去这个、纽约、开一个会，然后我就刚好去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聚会、Tim Keller 是、那时候还是主任牧师，那我就看到他那周刚好是入会跟跟圣餐跟洗礼主日，我就看到他在主持洗礼的时候，他很简单两三分钟把受洗者的故事跟受洗的故事、连在一起 baptism 跟这个人的故事连在一起，我觉得很感动很美。那Presbyterian Church 这种长老会传统其实对于圣礼已经是很精简的，基本上是最没有什么疑礼的，可是我觉得他透过他的 retelling of the story of baptism 然后跟受洗者然后再有那个 ceremony 那个仪式那个圣礼的时候，我觉得就很美。那今天、我觉得崇拜也是、今天教会的崇拜不论是比较新潮的教会用很多的科技灯光塑造出一种好像 pop culture 的气氛，或者是比较传统的教会用比较庄严肃穆的方式来带领大家敬拜、也许本质并不是在于哪一个更好，而是我们怎么样去、retell the story， 重新透过崇拜讲述上帝的故事，并且好的故事会让人、进入到里面身在其中，甚至故事讲完之后我们还沉浸在那个里面，然后甚至塑造我们的想象跟我们的渴望。
领圣餐不就是这样吗？大家一起吃饭然后讲讲故事啊，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然后为什么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blah blah blah， 对不对？应该就是这样啊，总会变成
变成心里如一，
怎么
很无聊的
这么严肃对不对？然后变成好像我们都很庄重，然后我们很神圣一样，对不对？好像我们不是罪人一样。
Bye.
从物理学、神学、宣教进入到手机，后来进入到 AR、VR、AI， 现在在关注区块链。从 外部人看来，好像你是一个很懂趋势的人，你很能够很精准的看到趋势的发展。可是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是怎么一路这样走来的？是你都一直很有远见，一直看到下一个，所以一直抓着时代的潮流或引领时代的潮流，还是你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你是怎么样一路走到今天的？
可能你们觉得我是潮流，可是我会觉得我一直都是，我会觉得我都比人家早个三五年，所以已经变潮的时候，我已经跳到下一个东西，就做下一个东西。因为我的兴趣就是做新创，
是
我的兴趣没有，因为已经变潮流就变主流，我就比较没有兴趣。
OK，
所以现在为什么我对区块链很就是很有兴趣，因为其实大家其实都不懂区块链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大家也不会花这个时间，然后大家会觉得是假的，大家会觉得是犯罪you know。所以呀，从我的眼光来看，我不觉得我是在走，我一直不是走潮流。我的 principle 就是，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我就去做，对不对？然后从零也没有关系，对，因为区块链大家都是从零。
你是科技乐观主义者吗？换句话讲，你相信科技可以改变人类一切的问题吗？
没有，我觉得科技还是一个 tool 而已啊，我没有觉得它可以解决。It can't solve human sin, human death， 对不对？
那你怎么去看待基督徒大概该怎么面对科技？因为有些人可能对科技是很抱持敌意的，觉得新的科技打乱了我们的生活，甚至创造一个虚假的偶像，把人都吸引，把我们的目光。
我会挑战这个基督徒说，你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东西不是科技？对啊，你今天戴的这个眼镜，It's a tool. It's a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optics.、对不对？我觉得很难，很难。你今天要活在当代 ，electricity， you know， 这个也是很大的科技的，对不对？我觉得，除非他真的是住在山上，然后自己烧火柴这种，我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沟通。可是你只要住在城市里面，我觉得我就会挑战他。你有什么？你在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不是科技？
那你觉得基督徒该怎么看待科技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工具啊，然后你要怎么用这个工具而已啊。
OK，
对啊，然后你这个人决定说你要是把这个工具做好的还是做不好的。
你有读过McLuhan 的一些理论吗？
有，
关于这个 medium is the message， 讲到说其实所有的 medium， 我们所用的这些媒介，它不是一个中性的工具，
是
它本身可能都会引导我们有某些倾向。你怎么看待就是说当我们说它只是科技只是一个工具的时候，
是
可是不同的科技似乎又会它又不是中性的。
对，
那基督徒该怎么去面对那么多的信？
应该是说My interpretation of 这个 medium is a message 是说每一个 technology 都有一个倾向，那这个大家都会大致上主流都会做这个倾向，
是。
可是这跟主流跟非主流就 you know it's the same conversation。
OK，
你可以用这个 technology 做非主流，然后你觉得比较道德、比较好的方法，不代表你需要做这个主流做的方法嘛，对不对？可是。对啊，它这个 medium is the message， 就是说这个 message 它不会，它 it's not deterministic of how you use this tool。
谈了那么多哈，那世界华福中心我们在做这个 podcast， 当然目的不是为了再去介绍区块链，也不是在介绍 HTC 的兴衰，而是希望聆听全球不同领域的人，他们怎么去看上帝在这个世界的工作，然后透过这样的交流，很诚实的交流。你刚才是用 frank speech 是不是很坦白的交流，诚实的分享，能够激荡出一些想法，因为其实你刚才提的创意团体跟失败，那其实我想也是今天华人教会都在面对的，就是我们好像被视为是一个不太懂得、不太有创意的一个文化。
哦，这样讲好，我觉得你这样讲，我就想到。我想到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他。你知道 Jordan Peterson 这个人？
不知道。
Jordan Peterson 是一个加拿大一个很有名的这个psychologist。
是。
他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圣经的 lecture。他 每个 lecture 都三个小时哦 ,5 million views、
嗯。
然后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讲一个圣经 我全部都听了，他十个 lecture 三个小时，所以我至少是听了他40个小时。
OK, wow。
然后他的 title 就是 The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Biblical Story。
OK。
那我觉得今天要 reach 这个新的世代呢，其实you always want to speak to where people are at, 对不对？那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 my profession is, you know, venture capital, entrepreneurship, 创新，所以我会以这种the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foundations of the biblical stories, 我觉得我这样就有办法 connect to my audience.
OK.
那我觉得今天 marketplace 的这些人就应该要这样。所以我可能看圣经的时候看这些故事，我会从一个创投家，一个 entrepreneur 学。How is Abraham an entrepreneur? How is Paul an entrepreneur? What did Joseph do that was so innovative? 我觉得保罗是一个他也是一个创业家，对，因为创业其实跟相信是同等的，就是你要今天要新创一个东西，对不对？你要相信这个 vision 啊，对不对？我常常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他来跟我争执哦，我为什么要投他的话，我常常会觉得说，我会问我自己，他自己有多相信他自己在讲的这一套话，还是因为只是流行或是传或是主流？我就会常常问说，哎，这个人能够受到多少的挫折，他才会放弃？如果他非常相信的话，他死都不会放弃，对不对？那你今天看到 Paul？你觉得 Paul 他死的时候，他有觉得他成功吗？我觉得他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失败，他是一个 he lost a big game， 对不对？他没有看到 this big vision of what he believes in， 可是他却变成是最有影响力的。所以我觉得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些 biblical characters 都会以。这种以一个这种创业家或是这种创新这种成功失败 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背景，然后从不同的眼光来读上帝的启示，而从这当中我们透过不同的背景，我们丰富了彼此的阅读。那另外一个也是在沟通上面，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分享福音的对象，他就是在创业的领域，
对对，
我们如何让他们看到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到，哎，对创业的一些 significance。 今天非常谢谢 Phil， 特别是最后把信心跟创业绑在一起，也想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那些信心的前辈，他们因为相信他们眼睛还没看到的，
对，
他们就冒险，摩西离开了埃及，亚伯拉罕离开了他的本族本地，回应上帝去前往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领域。
对啊，有哪一个创业家他想创造这个创业模，这个新的模式是有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是没有看到了，可是他相信了。
是，谢谢。
今天很高兴可以跟 Phil 有这样的对谈分享，关于 storytelling 说故事的艺术。访谈之后我们也有一些讨论，讲到或许有两个可能的因素导致华人在说故事上比较没有那么擅长，一个是近代历史的因素，自从西方的科学革命之后，华人很多的精力都放在追赶西方的科技跟技术，以至于忽略了在软实力，特别说故事方面的训练。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传统文化的因素，华人在这个说故事的传统当中似乎都是我们消遣娱乐这一块，但是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说故事一直是西方教育很重要的一个传统。也许这并没有一个很快改变的方式，而是从我们的教育、学校的教育，甚至基督徒的信仰教育开始重拾着说故事的艺术。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在马来西亚神学院服事的邱君尔传道，君尔长期关注公共神学跟城乡差距，我们也会在谈到疫情中教会面对的危机契机、城乡差异以及整全使命等议题。我们下周见。
让我们放下一切，存心忍耐，奔跑奔跑，在信心的道路。
让我们欢喜快乐，以感恩心抬头迎接在信心的道路。主耶稣为我舍身开条道路，唱过高声，唱过高声，
我是芳华。今天你所听到的内容是华福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播客。明天为你预备的栏目是《教牧之源》，芳华要和良友圣经学院的院长张德仁牧师谈一个话题，那就是不乱发脾气的牧者是智者。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主耶稣基督是我的喜乐，我的盼望，我力量，我高举十字架是我的拯救，我的帮助从创造主而来。
我相信你是邪恶父爱，你是我的神，我要尊重你，要称赞你的良知，因为你以忠心诚实行过奇妙的事，神就爱我使我的
爱你来了。
六二
天
主耶稣。